好，我们请翻开讲义三。谭鸾与稻错越后，就是导师对于谭鸾与稻错这一篇文章哦，看过之后有一些要说的话了哈。我们直接因为文章很短哦，我们直接看内文。是名十小支法师，他是一个天台学者。虽然弘扬净土，但是与谭鸾道错不同了哈。虽然我们中国哈有特别成立一个净土宗了哈，但是其实其他各宗哈也都在弘扬净土。所以在天台宗也是有弘扬净土啊。我们来看看哈，谭鸾道错，我们知道嘛哈，净土宗的最刚开始就是谭鸾嘛哈，谭鸾法师，接下来就道错法师哈。我们来看看谭鸾与道错法师他们所弘扬的净土的特色哈。其实说，哎，我们净土宗好像。其实，在净土宗的里面的各祖师大德哈，他们之间还是有弘扬的特色的不同了哈。纵然都是，比如说净土宗，我们净土宗是弘扬西方极乐净土嘛哈，同样是弘扬西方极乐净土，还有重点的不同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谭鸾与稻错判易行与难行。我们一般有听到易行道、难行道嘛，吼，一样，他们也判易行与难行，吼，还有净土与圣道，哦，净土与圣道这两个，易行，照他们的看法，哈，这两位法师的说法就是，如果这两个要配，就是易行是净土了，哈。难行，圣道也是难行道了哈，难行。他们认为呢，如果说哎净，他们认为说，如果念佛求生哦，念佛求生往生净土哦，不论是持戒或犯戒哈，或者是定心或是善心，愚痴或是智慧哈，只要你是念佛往生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是犯戒或持戒，不管你是定心或是善心，不管你是愚痴还是有智慧哦，都一样，都是成什么成佛的悲愿力而往生的哈。那净土宗大概都是要有佛的悲愿力哦，才能够往生的哦，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两位法师呢，他是认为说，你不管你持戒或是犯戒，不管你是定心或善心，你不管你是愚痴或智慧，都是一样。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说，只需要念佛就能够往生了哈。不管你是不是犯戒、不犯戒等等的这种根基哦，不在鉴别之列哈。只要你念佛就能够往生。关于他们所说的净土与圣道的分判哈，他认为佛法有净土门跟圣道门嘛哈。这个两门净土跟圣道哈，就是什么呢？信愿往生，信愿往生就是净土了哈。圣道就是戒定慧，我们讲戒定慧啊。所以这样的弘扬净土哈，它有它的弊端呐，就是不重戒定慧的圣道，不重戒定慧的圣道，而是由于往生呢，纯粹是有佛力，纯粹有佛力啊，只要佛力就能够往生了哈。这是他们特色了哈。那善导呢？善导就是承袭了这一部分的哈，承袭这样的。他所做的观经释帖书，我们在净土宗，我们最近还是会有看到嘛哈。观经释帖书就是有这样的意思的，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哈。日本学者唐代有日本学者来华哈，就传承什么呢？善导的法流啦，传承善导的法流哈。因为 善导大师哈，也有那个谈论一道做不众戒定慧之圣道，而以往生为存有佛力的这个的意义了哈，有这样的意气在了哈。所以呢，传到日本之后呢，就变成怎么样呢？演变成出什么呢？变毛，我们看注脚三了，就是鄙视的哈，轻视戒法哈，戒法。我们一般讲戒法，这要在牲口所行出来的，具体行出来的哈，这一部分，他已经是轻视戒法哈，甚至说到什么呢？专凭信念，你只要有信念，你不必持名，不重持名呢。他不，我们还中国还有说持名的哈，根本就，你只要有信念，你相信就好了，不一定要持名，不重持名的哈。他们认为呢，认为怎么样呢？以持名而至于一心不乱哈，持名一心不乱，即有念佛而得三昧了哈。即有念佛而得三昧，那就等于圣道哦。你一心，我们一般讲说持名念佛还要得一心不乱嘛哈。啊，认为一心不乱哈，就好像持念佛得三昧嘛哈，就好像圣道一样啊，好像戒定慧有这样的感觉。认为这样的话，根本就轻视戒法了嘛哈，只要信念就好了。所以他认为说，持名还是圣道，还是难行道，这就是他们日本的特色哈，敬真宗了哈。这真宗不要跟真言宗混在一起哈，真言宗是属于密教的哈，真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密咒了哈，有人讲明咒了，就是密咒了哈。那真宗是净土宗哈，是日本特有的啦哈，特有的真宗。所以你看哦，从刚开始的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到日本就变成什么这样的了哈。这个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到了这一部分哈，还有可以听到。佛法不是不讲信愿的啦，不是不讲信愿的哈。导师说到学佛三要嘛哈，第一个就是信愿，信愿是配什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菩提愿呐，菩提心呐哈。菩提心，如果说三到五菩提的话，哈，三到五菩提的那菩提，哈，有五菩提嘛，哈。其实导师说，最重要就是我们初学者最重要就是菩提愿，发愿，菩提愿，出发心嘛，哈，发愿，最重要是这个。修三要都第一个就是嘛，哈，信愿嘛。只是他一专重于信念的时候，哦，到最后什么都不必，只要相信就好，什么都不必做，只要内心相信就可以了。其实越往后期的佛法哈，越往后期的佛法，在印度就这样咯，在印度就这样了，越往后期的佛法就越偏重于信念了哈。尤其说是以导师说，佛陀因为佛法是宗教，佛法是宗教哈，宗教是什么呢？佛法宗教就是以我们佛法是宗教，但是佛法的宗教是自立的宗教哈，自立的宗教一定要把，我们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有宗教意义嘛，就是我们希望宗教就是要把束缚我们人哈最大的那个束缚力量哈，要克服，要超越了，要克服，要超越。什么叫做最大的力量？死亡啦、等等啦、烦恼等等的哈，不是只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些的世俗的一些意义了哈，欲望，而是一种很崇高的宗教意义了哈。因为这些问题太重大了，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抉择，没有办法抉择就只能够信仰依赖了，而且是没办法抉择哦，而且都刚开始的智慧不够，这些意义哈，宗教意义都投射到外面， 变成一个神了哈，尤其投射到外面哦，神哦，不单单是一般的神，而且是创造神哦。然后由他们哈，由那些神哈来替我们解决了，那我们只要依赖就好了。那是一般的嘛哈，一般宗教，所以或者是宗教了，如果一不注意的话哈，就容易演变成这样子哈，就像尤其在佛灭后哈，佛住灭之后，佛弟子的永恒怀念嘛哈。永恒怀念当中又牵涉到感情了，感情就会牵到信仰嘛，养性，然后一不小心，就容易堕到这一边了哦，信愿相信佛菩萨的功德，一没有智慧力的时候，一相信佛菩萨的功德，一把它崇高化，就是变成在世间哈，在世间的崇高化就是什么天化。神话，往天一看，哦，啊，是吧？啊，都是这样子，所以不小心，所以导师才要说依正见起正信的哈，依正见起正信，然后依正见正信呢，什么起正行了啊？这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了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其实，在各中各在印度。印度佛教史当中可以看到哦，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了哈。同样一个净土宗就好了哈，都可以看到当中的演变哈。阳明山老居士哈，曾经专书哈以谈真宗了哈。我们翻到下一页，第二页哈。以谈真宗嘛，因为真宗是什么？成什么？善导之流嘛，善导之说，所以对于善导之说呢，就有一些维持的哈。日人哈，日本人每说哈，念佛法门有慧眼流跟善导流了哈，慧眼流跟善导流，善导流就有一些摄什么呢？摄昙鸾到处以来的这个流风了哈。如果是慧眼流哈，慧眼流就是如果说以道错，昙鸾道错来看的话，那就是很难行道了哈。有波罗三昧嘛哈，慧眼大师啊本身呢、所以那个再看他、看起来哈，真正的我们中国的净土宗哈，真的讲起来是从慧眼大师本身就有修净土。门啊，但是真正的特色要那个净土宗这个成立啊，可能跟那个昙鸾开始了哈，昙鸾开始。日本人说把念佛法门哦看成有慧眼流、善导流了哈，这就是中国嘛哈，中国有这个两流，但是传到日本呢是主要是善导流嘛哈，就善导这一部分的，然后从善导流这一部分呢演变成什么他们的真宗了哈。但是老实说，其实在中国哈，在中国在宋元明清以来哈，就渐渐融合此二流了啦。其实中国佛教渐渐的都是综合了啦，哈，都综合了，不单单是净土宗之间有综合了哈。也就是说，渐融此二流，也就是说什么呢？不费圣道而专重特重持名，信念持名呐。我们现在也是信念持名嘛，重在信念持名，但是不会费圣道了，不敢费圣道。但是日本就已经很明确的了哈，只要信念了。所以呢，宋元明清以来哈，对于昙鸾、道错等极端的说法哈，极端的说法是不加尊重的了哈。甚至善导的人本身这一部分哦，也不尊重哦，因为那合什么合慧眼呐、合慧眼流，什么叫合慧眼流？就是不费圣道了，不费圣道这一部分哦。 十字架法师哈，双起慧眼以善导哈，不起贪婪以道错哈，应该就是有这样的意思了哈，意气在。善导流当中哈，善导本身当中还有贪婪道错这极端说法的意气在摄，有摄这一部分嘛哈，四帖书这一部分就有这个意气了哈，但是如果跟如果融合了慧眼流哈，就是在避开就能够避了这一部分了哈。但是虽然说就是也就是说哈，现在虽然是特重信愿持名，虽然是特重信愿持名，但是不费圣道了，不敢费圣道了。讲者就是写《谈论与道错》这一篇文章的了哈的人哈。讲者以贪婪一道错，似乎即赞同其对净土宗之攻心攻击了哈，即赞其对净土宗之攻击哈。然后举印光大师的三义以劝人了哈，似曾乖巧，就是刚好是互相矛盾的了哈。印光大师在弘扬净土宗，他也是不废人伦嘛哈，不废人伦。虽然这个有一点。用儒家的了哈，儒家的说法，但至少他不会废一般的事情的哈，一般大家共同的哈，共同。其实哈，为什么导师说为什么赞叹谭鸾一道错对净土的攻击，然后又举。印光大师以善意劝人呢，为什么这样的话就刚好是相反的呢？因为导师说哈，如果以谭鸾道错的说法为指南的话哈，净土行者哈，净土行就不能够以台天台了哈，贤首宗嘛哈，天台贤首三论为是，禅律诸宗相融而行的。因为在宋代以来，哈，宋朝以来的中国佛教，哈，为趋向于融合的佛教了，哈，所以净土宗呢，也由于什么？净土也由于台贤禅律等诸宗相助而日盛的，哈。因为其实各宗派也都有弘扬净土嘛，哈，因为都有弘扬净土，所以净土宗本身。净土本身也因为各宗的相助而日盛了啊。所以哈，因为净土的也有随着哈各宗的法义哈有所不同了，各宗就会用各宗自己的各宗的法义嘛，来诠释净土嘛哈。虽然哈，现在的净土行者哈，有的以为了哈，如果你学哈，你学佛哈，学净土宗又设了天台贤首、禅宗等等哈，如果你修净土法门又学台天台等等的哈，好像他认为是不专呐，不够专呐哈。而要专题持名啊，有些是这样子嘛哈，专题持名，但是没有人敢弃圣道而言净土了，没有人敢说哎，你弃圣道，哥不要圣道，什么都不要，你就能够言净土，哎，但是真宗就这样嘛哈，如真宗者所说的哈，日本有个特色哈，日本在还没在佛法还没有弘扬、还没有进去传进去之前，是以神道社教嘛？哈，完全日本是完全是以神道社教，神道社教。神如果是神道的话，像如果 一专的是，如果是神道的话，一定是纯信仰的了哈。我们看那个基督教等等的，就可以看到纯粹信仰的哈，以信仰为主的啦。当然，他们会说有智慧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由他们的经典看出来哈，吃了智慧果哦，吃了智慧果就糟糕了哈。智慧果一吃下来，本来是在伊甸园哦，非常的无忧无虑哈。一吃了那果哦，一吃了智慧果哦，啊，糟糕了，就被逐出了哈，逐出伊甸园。而且也说到哈，神是不可以知道的啦，只能够相信的，你没有办法知道了。神那么崇高，你怎么知道？只能够相信。哎，但是佛法不是哦，佛法是人人皆可成佛哦，是不是？那不一样哈。比如说，哎，这个只是一个观念的不同哦，这个是大大的不同哦，大大不同。这就是关系到人到底能够，我们人哦，到底能够进化到多高？我们的人哦，到底能够进化到什么地步哦？纵然是进化上帝哦，纵然是他们的上帝说可以，你也可以来做上帝哦。他们所进化到的变成上帝之间，如果在佛法看起来还是什么，还是在生死凡夫的。是不是？还是在什么？哎，如果说还是在初禅天，在初禅天、梵天呢？哈，还是在初禅天嘛？哈。所以这个、这些哈，我们有时候要细细的去思维啦，要去想到这一部分哈。我是这样讲讲过了，讲讲过了，我们好像也不会觉得说，哎，很庆幸，很庆幸，不会觉得很庆幸。所以导师不是在成佛之道说到前面说，时时念胜利啊！我们对于我们皈依三宝的那个殊胜信哦，要时时去意念哦。我们小时候我们在世间内考到也可考到一个随便考一个好的，在学校考试考好一点哦，就很高兴了；考到好一点学校就很高兴。那我们来皈依三宝哇，那个。那一种的不思议功德哈，我们要随时意念哈，随时意念。好，我们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分到下一篇讲义哈，讲义四，这几篇都短了哈。内容也不深了哈，只是我们大家一起研读哈，大家互相提醒一下了哈。有时候佛法我们修，闻思了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哈，有很多我们都会时常听到哈，时常听到，但是佛法很重要的就是要。重在心习啦，心习，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在什么呢？加深印象，加深印象。为什么要加深印象啊？为什么要加深印象？因为佛法是宗教啊，一定要把那个我们所期待的哈，我们所希望期待的那些崇高的目标哈，一定要在哪里实现，一定要在哪里实践，一定要在自己我们身上实践，不单单实践，要在这个当中实现的哈。所以，如果在没有印在脑海里哈，我那个没有印在脑身心里哈，那就难以实践的了哈。我们文思的印在脑海里哦，还只是什么呢？还只是在文思这种层级的印在脑海、印在身心哈。还有文思修嘛哦，还有宪政会的以法为身哈等等的一次一次的。渐行就渐深了。好，我们来看《义部中论遗体释》这部书哦，这是演培长老写的了哈，《义部中论论》。 遗体式就是用遗体文，就是用现在的文哈，现在的语言哈，对这一部《中论论》的解释的哈。老师是对这一部论哈，给了一篇序言的哈。好，我们也直接看内文。这是在前面是说到跟演培法师之间认识的经过了哈，就在民国28年的秋天哈，演培法师游学四川嘛哈，所以那时候导师也到了四川嘛哈，都在缙云山呐，缙云山，所以因为这样哈，就互相遇到了哈，共同。研读教义嘛，哈，佛法教义，在四川缙云山上，哈，有4年左右了，哈。而且那当时演培法师受的那个太虚大师的命哈，那太虚大师命去办佛学院嘛哈，那时候就请导师去了，啊那导师哈，哎那时候导我一般我们现在称英俊导师哈，就是在那时候因为到那边佛学院请导师做那一个学院的导师嘛，就从那边开始，演培法师等哈就称导师，而且导师在那里哦，那边的。那边还是有很多的在家居士嘛，哈。那时候还是虽然是民国了哈，几年，但是他还刚刚才民国成立嘛，哈。那还有很多清朝留下来的很多有古文的哈，古文的有很多状什么秀才啊等等的哈，都还在嘛，所以有是。在家人哦，请导师写一篇文章哈，就关于那个寺院的一些历史的哈，导师一写出来哈，那文章哦，那古文嘛哈，古文写的哦，那个有一个在那里的哈，很有名的了哈，就是清朝留下来叫秀才这一类的哈，非常赞叹，一赞叹下去哦，连世间哈也称导师的啦，称导师的名字。所以这个导师哦，不是导师自己起的啦，而这样一，大家都称导师哦，导师一称下来哦，就回到又回到江南过来，哎，大家也都是这样称呼导师，就这样称到现在了哈，导师。在那段时间呢，哦，就是大家。共同研讨法义嘛，哈，而且又共论呢，佛法复兴之道了，应该如何来复兴佛法了，哈。对于这一部分哈，我们认为呢，中国佛教之积弱，势不可图及图了，哈。就是这个哈，这已经积弱了，哈，积弱就不是，我们一般说哈，有慢性病哈，还有一个叫什么病呢？跟慢性的一个叫很急的了哈，来得快哈，你只要一治就马上好的这一部分了哈。那积弱就已经是变成慢性病了，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啦。哦，急性慢性，假设我们急性慢性的话，就急性你突然生一场大病，你突然生一场大病哦，你赶快治，一治好，哎，就身体就健康了哈。慢性病就没有办法那么快了哈。所以说哈，积弱就好像是这样子了，因为长久以来的嘛哈，长久以来的积弱了哈。这样的话就不可以马上就要给他治好了哈，没有办法。这样的话呢，要复兴这样的佛法哈，佛教哈，应该怎么样呢？虽然说哈不可，虽然说见贤组织哈，应当随喜赞叹的哈，组织一定要见贤的哈。但是哈，要治这个积弱的病源哈，根治它的话，有最重要有3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病哈。 有三种了哈。老师说到，中国的病哦，有三种病，但是要治这三种的病的，要如何去治它的病源哈？就这样来看哦。老师说，说病在子理会事哈。如果说子理会事这一部分哦，就应该治以什么症型呢？你会事了嘛？哈，子理你只看到理，好理很崇高啊，你根本就轻视事情的话，就是说你要症型来去治这个。如果你病在呢迷惘怪诞哦，信仰一些哈奇奇怪怪的，这太多了哈。现代也一样啊，太多神秘啦那些等等的。我们这个佛法，佛法是宗教，宗教就是什么？宗教就是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嘛，对于这个哈，我们束缚我们的那一种力量哦，觉得没有办法，觉得哦。那一种是一种神秘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克服，人他没有办法克服那神秘力量，那个哦都是神秘哦，就会跟就跟那个了，一不小心就跟迷惘怪诞连上关系哈。神教哦，神教本身还有崇高的崇高的这一部分呐。如果说像基督教的上帝哈，虽然还是迷信的哦。因为创造神在佛法看起来，那是戏论像了，但是他还是算人神格还是崇高的啦，神格还是崇高，博爱嘛哈，还是崇高的啦。虽然哦，他们有说到，你不相信就要洪水就要来了哈，就要淹没等等的哦，那至少他们是崇高的，然后以博爱为那个。跟那个哈，低级的那宗教行为那个哈，信心那个比较起来，那是，那样的神格是比较崇高的了哈。如果是迷惘怪诞的哈，就应该质疑什么呢？正信，正信。另外一种是病在愚昧了哈，病在愚昧。教外之说心而意解疏，教外之说，我们一般讲的就是。禅宗有讲嘛哈，教外嘛哈，教外别传的哈，教外之说一掀起来的话，意解就疏了哈。专宗之习甚哈，我们一般都是如果有宗派意识的，以自己所学的这一宗哈为最高，而且又觉得别宗哈根本不一定不需要学的话，专宗之习甚的时候呢，就经论就模糊了哈，经论的意气就不知道了哈。但是佛是一切智者哈，一切智者，佛法是一切智者所创的哦，所觉知的佛嘛，法嘛哈。我们翻到第二页哈，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说嘛哈，我们是学佛者，我们是佛的弟子嘛。但是我们再看看今天从佛从信佛法者是怎样子的哈，这样子。所以对这一部分呢，我们应该质疑什么呢？正文，正文就是我们佛法也讲啊，闻思修嘛，哈，闻思修，闻慧呀，闻慧在佛法当中啊，闻慧在佛法当中没有什么了不起呢，闻慧当中在佛法当中只是初入门。如果要谈到佛法的智慧，深得慧还不是佛法的智慧，因为深得慧还是一般世间人就可以得到的智慧，深得慧很容易变成识字变聪嘛，哈。正的，但是虽然文慧就是可以说是正式的佛法的智慧了哈。导师一生重视文思，重视文思，是在说明这是最根本的学佛最根本的。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是学佛最根本的。你没有从这边入门，永远是在门外，永远是在门外的哈，永远是在门外。但是你入门之后，你入到门之后，这还是根本的哦，基本的哦。不要停留在这里了哈，甚深广大的佛法哈，还等待着从文慧刚开始起步去拿了哈，去拿。我们深入经藏哈，这个就在讲那个正文这一部分的了哈。深入经藏绝不是像，不是说为了求学问艺人哦，艺人是什么？艺人主要是卖艺的嘛哈，我学到艺哈。 我有意，这用意，我叫卖意啊，卖意叫卖钱来生活的哈。但是深入经藏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这样哦，来问人家，我有这些意哦，我要卖这些，看有没有人要来买的哈，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哈。而是在说呢，如果不精研广学哈，不精研广学就没有办法变异同了，同异都没有办法变了，也没有办法是呢源流了哈，源流。本源到底是哪里？源头到底是哪里？它经过的流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了解了哈，也就没有办法抉择它的精微了哈，最根本、最深细的那一部分没有办法抉择。因为我们说到佛法有共世间，有不共世间的。如果共世间，我们只要只学到佛法共世间那一部分，就太可惜了哈。但是佛法与世间不共的哈，什么叫与世间不共？哎，我们就世间嘛，与世间不共，就是跟世间哈，我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180度不一样的。他说佛法本身没有什么深什么难的啦，佛法就是实相啊，没有什么深什么难的啊。但是为什么有生？我们说佛法是甚深呢？甚难，因为难在生在哪一部分呢？是生在我们众生这一边呢，因为它我们完全跟实相背离嘛，所以生难是指我们众生这一边的生难。为什么我们这边这边会这么生这么难呢？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就认为什么有我嘛，我指实在感、实在性的这一部分，那是实相是没有啊。没有我的啊，跟我相应的我就有主宰了，等等的就来了哈。所以就不会没有办法抉择其精微了哈，而且减其纰漏了哈，纰谬了不，这是错误的嘛哈。精微处我们不但难以抉择哈，连那个哈。如果不精研广求哦，连纰漏、纰谬这部分我们还不知道嘞，不是佛法当中还有说认贼作父的吗？认贼作父的哈，不要说哈，不是佛法，我们也是认为他佛法哈，在佛法里面的哈方便，而我们以为究竟，那也糟糕，方便以为究竟，我们只拿到方便，那也太可惜了哈。也不能够得其要耶了哈。不能够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作为正人、自证正人的圭臬了哈，就没有办法自证正人的一种标准嘛，标准就拿不出来了。也没有办法释经哈，释经就是要适合现代了。正骨哈，正骨就是导师常讲的刮垢。刮垢磨光嘛哈，刮垢磨光就把长期以来的那个智慧不够所产生的不明确的那部地方无明的地方弄清楚来，弄清楚来。所以精研广学啊，那跟修行大有关系了哈，大有关系。尤其如果没有大智慧者这样来抉择哇，糟糕！像我这样根本就没有办法抉择的人导师抉择出来的都已经导师抉择出来的法这么明白的都已经看到，要很认真、很认真看才能够懂一分，慢慢的一分一分的慢慢的懂而且我们说到一分分慢慢懂，还要深刻内化到内心，依教奉行那又有一段时日所以我们在闻的阶段像我们现在在闻的阶段千万也要往这一方面来讲了。闻慧为什么叫闻慧是佛法的智慧呢？为什么叫闻慧是佛法的智慧？才是佛法的智慧。什么叫闻慧？什么叫多闻呢？什么叫多闻成就？多闻成就，如果这是在声闻的话，多闻成就就要产生什么呢？你说你认为是多闻的话，多闻成就就是要能够呢在身心上产生厌离的，厌离世间，要有这样的作用。然后再往出世间的方面走了。 那声闻了哈。如果再大声哈，至少你要发菩提心，真正的发菩提心呐、啊。我当然验菩提心哦，你要用，你不是随便想想的。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不是这样子的哈。要有佛法的标准呐、啊、哈，佛法的标准来看。对这三者哈，对这三者，我们看一下前一页的哈，第一页的。对这三者，第一个就是第一页的嘛哈。执理废事的话，我们叫以正行；迷妄怪诞，我们叫以正信哈。愚昧的话，愚昧的话就要以什么？以正文嘛哈。所以正信、正行、正信、正文这三者哈，正信。正行、正信、正文这三者哈，不必尽其要了，不必，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这样子的，都要得到这个三可，都圆满记住了哈。一般人啊，但是呢，但是假使有少数大心者出哈，少数大心者出哈，能够兼其信、广其文哈、充其行，要有信心嘛哈，而且广文。而且哈、哦，不要执理废事，而且要充分的去实行了哈、哦。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则以悲智兼大。净化人生的佛法哈、哦，对于这样，如果说有少数大心者出哈、哦，如果对于这三者哈、哦，能够尽其要、哦，这对于。对于哈、哦，悲智兼大净化人生的佛法哈、哦，必能有所注意的。如果哈、哦，悲智兼大净化人生的佛法哈、哦，如果以导师来说的话，就是人菩萨行嘛哈、哦，人菩萨行就是以人间正行，人间正行。如果说我们初学佛的人间正行哦，佛菩萨就是十三道，十三道，十三道是可浅可深的啦。可浅可深的，初级大圣，初级大圣的时候就是以十三道为菩萨戒了哈、哦，那是可浅可深的了、哦。如果以三心相应，以佛学佛三要相应的那个十三道哦，就可浅可深了哈、哦。所以哈、哦，说兼其信、广其文、充其行，其实就是跟学佛三要有关系了哈、哦。兼其信就是菩提愿嘛哈、哦。广其文哦，其实根本上我们可以跟什么来相应呢？就是跟无所得为方便这一部分来相应的哈、哦，跟智慧的，就是跟智慧这部分来相应。充其行哦，就是大悲心的、啊，大悲心行相应的这个，就这都是在。这看成是学佛三要了哈。而这一部分也能够跟导师也常说嘛，人有三大特胜，人的三大特胜是天人，他特胜到什么？天人也比不上的。在如果。要这样配我们有，如果说人的三大特胜是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嘛，勇猛胜就可以被信愿了，有这个信愿就会信愿行嘛，我们常讲信愿行，那就会勇猛坚健。广其文就可以配意念胜了，意念胜跟智慧有关系嘛，就配意念胜。通其行哈，犯行胜了。犯行胜就跟德行有关系嘛，哈，德行、大悲行有关系的，都可以这样来。其实哈，我们如果这样去学佛哈，这样去了解哈，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尤其我们又说佛法是宗教，一切要在我们身心上展现出来。而我们人呢，又有三大特胜，如果这样种种的，我们这样去观察起来哦，我们就如果很亲切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有方向、有着力点。而且发挥我们的三大特胜，三大特胜。 发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人有三大特性，而我们三大特性，我们才去思维观察。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特性，只是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跟他培养。一样哦，你说智慧，我们说意念圣哦，不要说这样，连世间的也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这样来去培养他的深德慧的，那样的智慧也是这样培养。如果刚开始你没有去培养他哦，一样丢在深山里面哦，以前那个不是外国小时候的有。以前那个什么泰山等等啊，很久了。那些就是，还有一些有一些故事会说，丢在是谁被动物养的那些啊，一养起来它都不像人了嘛，等等那些。其实啊，连深德慧都要去训练培养哦，不要说我们佛法的文慧等等哦，我们这个只是就着什么意念圣这一部分而言哦，所以我们不要轻视我们自己哦。人千万我们不要轻视自己的，尤其意念上，我们跟你说是现在最看到好灵长类的哈，好像猿猴等等的，好像智慧最高，但是他们一学哦，只能学到什么程度，我们都要清楚知道哦。他好像学会拿什么刀叉等等的哦，或者会听稍微听一点意懂人的意思等等的哦，好像他就是哦很了不起，你要。讲讲，我们哦，跟他比起来是智慧很高哦，不要一直在说我们愚钝了，不要说因为说愚钝就自我轻视，不要在这个地方自我轻视哈。这样我们要这样的来思维，等等的，要从各方面的具体思维，我们才能够知道人生难得了哈，才能够知道。或者一听你讲过之后，好像讲过之后都知道，但是好像跟自己没关。哦，那不好了。好，在文慧阶段，我们就要这样来去深刻的思维啊，这样我们才有力量了。才什么叫有力量？真正把我们本身具有的力量依智慧很明白的看出来，而不是在自我安慰也不是这样夜郎自大，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夜郎自大，你还根本就没有这样子，你说到这样子，这么好像有这么有潜能，其实不是这样一正见来看就是这样子而这个不是导师自己说的嘞，还是在经论上说的，经论上说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思维真的看到的时候真的看到的时候，我们自然有自己。的一份很踏实的力量了，虽然那个力量刚开始会颠颠倒倒了，会一下有一下没有了，但是我们学佛总是从这边开始嘛，在跌跌撞撞当中前进的。这不一样有看到这一部分你好像有一个根，有一个根，那个根跟我们有关系。这样的力量会不同了都说圆培法师所印行所著的一部中论论遗体释看到他原稿这就是正文的事情，正文啊，正文有关于正文的了精研广学嘛这部分文体通俗。示意亦能够有所发了有所发挥。所以想要那个，意法位之流的就是说想要在文思方面的正文这一部分的就应该要研读了，这方面要研读。导致对于中国佛教机谬沉迷的这一部分有些感慨了。机谬沉迷对于大小空有大圣小圣到底什么叫空，什么叫有了很少得其实的，很少很少如实的明白了 得其实。老师举几个例子的哈，例如佛寿无量，无量寿嘛哈，佛身无边哈，佛身无边，一因说一切法，佛陀只说一因的哈，导致佛陀的一个因呐，说话演一因嘛哈，但是他就说了一切法了哈，我的一念哈，一念就是一念。一个念头嘛，一个念头就一刹那嘛，哈，就能够了一切事情的啦，一切事。这是在声闻佛教哈，至少在声闻佛教里面的什么呢？大众系，那老生常谈的哈。那有些人呢，就以为这是什么圆顿大圣的即说，圆顿大圣的即说，其实中国嘛哈，圆顿大圣的即说，其实在。声闻部派佛教的大众系就已经说到这些了。关于一因说一切法，哈，一因说一切法，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注脚一下，因为我们会时常听到一因说一切法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四的卦五二了，哈，卦五二。一因，我们看那个划线那个地方哈，一因就是说它的平等因的哈，就是有缘因，我们有讲缘因的，缘因就是一因的哈，一因是说它平等嘛，一嘛哈，就是说它平等的哈，缘因是说它圆满了，圆满平等。佛的圆满音声哈，称性流出，称法性哈，法界等流嘛哈，称性流出，性称性，什么叫称性流出呢？什么叫法界呢？我们一般性哈，就是性法性法界，就是佛所证悟到的啦，那是不可言说的啦哈，不可言说，佛陀所证悟到的，但是不可言说，我们也不了解啊。众生不了解啊，那就要说出来嘛。说出来的那个，佛陀说出来的那个是法，所以称为法界等流了，称性而出了，称性流出的。那不是哦，像世间哦，没有体会哦，就是先假设，用假设来推理的，那完全不同了。所以叫称性而出，称性流出。众生根性哦。虽然不同哦，但是都能够有所了解了哈。所以佛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哈。关于一因哈，就是原因哈，一因，古人有两种解释的，我们就来看这里哈。一种是鸠摩罗什说的了哈。鸠摩罗什就是，如果再说起来，就是空中嘛，哈，空中。他说佛的一因来解释哈，因为一因演说法，众生各类随各类得解的哦，这是从古以来的就有这样的说法嘛，哈，经论就有这样的说法。要对这样的说法的做解释哈，鸠摩罗什就这样说了，佛的一因就是平等因，没有差别。但是佛的因声虽然是平等无差别的，但是众生的根性有大小利钝、烦恼有轻重厚薄的不同嘛，所以在众生的心结当中呢，现起不同的教相，但是都能够适合其宜而得正解。这个是鸠摩罗什说的了哈。我们来看普利留支，普利留支它是弘扬比较属于。增长啊，增长为先这一部分的了哈。他怎样解释啊？哈，佛的音声呢是具足一切音声的，他就在一音里面有具足一切音声的了哈。虽然具足一切音声哦，但是音声还是一味平等的了哈。你看到这个跟罗什大师就不一样了哈。 如是大师是说，因就平等因，没有差别。但是菩提又是说，他一个声音里面其实具足种种的声音的啦，已经具足种种声音。那虽然是具足种种声音，但是声音还是有差别，那不同了嘛，哈。也就是说，佛的意音是圆满包括一切声音的了哈。菩提又是这样说，圆满包括一切声音的。所以呢，众生随着各自所需要的呢，就闻到什么的了，了解到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陀的说法，意音当中已经有一切音了。好，这个众生是这种根基，就闻到佛陀一切音声当中的某一个音了哈。佛说法的意音当中已经有一切音的了。不同的根性就闻到不同的音了哈，这就好像说什么呢？就好像说花了哈，花有红橙黄红橙等等的颜色不同嘛哈，花，但是这些花的颜色不同哈，真正说起来都是因为呢太阳光照射而有的嘛哈。太阳你看太阳光看起来是白色的，但是实在是含有一切色彩嘛哈。如果分光一照，太阳光的白色就有七彩等等的色彩了嘛？哈，经过呢，而那个花草呢，就太阳光是好像本来就有很种一切色彩的啦，只是说哈，混起来哈，现一种色就白色了哈。而花草呢，花草有不同的色素了，花草有不同的色素，经过阳光的照射呢，这才会变成红黄等不同的颜色了哈。这如果说用这样的譬喻来举跟佛一因缘说法哈，众生随类各得解来看的话，这就怎么看呢？就是说，佛的音声哈，虽然是一律平等，但是一音哈实在有一切音，就好像看起来阳光是白色的，其实有一种种种的色彩嘛哈。这就是在说明这个好像佛是一因。一因缘说法了哈，但是呢，就好像说哈，如果说花了哈，种种的花，它本身有它的色素嘛哈，种种花色素，就好像说我们众生哈，有种种不同的根性呐，种种不同根性，如果照这个花种种不同的色素，经过太阳光一照射的话，就种种的色彩就出来了哈，就好像。哎，我们众生哦，有种种的根性不同嘛。一听到佛陀的说法，就好像佛陀说话里面也记住一切音呐、啊。所以我这样的不同的根性就闻到不同的话，就好像那个不同的花有不同的色素嘛哈。它同样一个阳光照射，我不同的色素就显出不同的色彩了，是这样的意思的哈。这就是菩提留支的对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菩提留支是这样的解释的。但是如果在罗什，鸠摩罗什的解释是什么呢？佛陀是平等音，就一音，就一位音，没有说本来具足一切音的，没有平等音一位音。但是平等音一位音呢，相应于众生来讲呢，因为众生要听到哈，佛陀的平等音呢，一位音呢，会随着众生的不同根性，就相应出和合相应呐、啊。相应出各种不同的音，知道吗？不是本来具足一切音，而是佛陀的说法，一音是平等一位音。但是平等一位音不是单纯很单调的一个音呐、啊。我们说一位不是很单调的，只有一种纯粹，只有一种音那样的单调，不是这样哦。平等一位不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他因为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任何的不同的因缘。众生也不同的根性嘛，就是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是跟佛的一位平等因相应和合，哎，就产生不同的因出来了，那不一样哈。跟说，哎，本来佛陀里面说的一位因本身就有种种包含种种的因，那不一样的说法嘛哈。这我们也可以看出有不同嘛，空中跟有中之间有些不同的。说法好，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